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了解新约各经卷的背景提要，欢欢喜喜的读新约，请听
新约经卷简介。
今天我们介绍启示录，启示录一章一节、二节、四节、九节，还有二十二章八节，里面都提到启示录的作者是约翰。那时约翰正为基督做见证，而被困在土耳其西海岸外的拔摩海岛，并在岛上的矿石场做苦工。公元八十一到九十六年，罗马皇帝多米田在位期间，在全国各地树立自己的雕像，要人们向他献祭。基督徒因拒绝拜偶像而受到极大的逼迫，甚至被杀。启示录就是为了鼓励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而写的。他们居住在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一带。学者认为启示录写于公元九十六年左右。启示录记载了神启示约翰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这卷书称为启示录，是因为这卷书揭示了神要高举耶稣基督，并叫他永远作王的计划。在启示录中，主耶稣基督是中心人物，因他得胜了一切。启示录采用了天启文学的形式来表达神的启示，而启示录中所用的象征以及图画式的描述都是约翰时代的信徒所熟悉的。对读过旧约圣经的人来说，这些文字也都是通俗易懂的。例如穿白衣的妇女是象征纯洁的教会，像龙似的兽代表一个要消灭神的百姓的强权势力。约翰使用隐喻来把信息传达给众教会，是避免让逼迫他们的人明白其中的意思，不然信徒受到的逼迫就会更严重了。约翰的信息是很明确的，教会有时似乎被打倒了，但最后神的敌人必被消灭，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必然得胜。在启示录各部分的解释上，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启示录展示了教会的整个历史，从约翰时代开始直到世界末了。另一种观点是，启示录不是一个事件发生先后的时间表，而是借着这件事向在危机当中的教会传达信息。虽然各个学者对启示录的意见不一样，但并没有削弱它是神赐给我们的信息的权威。它的主要信息很清楚，就是虽然撒旦不断地反对神这位公义的审判官，但神的计划和目的最后必定会成就，主耶稣基督必作万王之王。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启示录的内容结构。一章一节到二十节是讲到基督向约翰的显现。基督是一切的开头，也是一切的结尾，基督必再来，有眼的都必看见。二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二节是讲到基督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息，当中以弗所主要信息是恢复起初的爱心，像以前那样做工。士美拿教会的信息是要至死不渝的爱主，主就必赐生命华冠，一个无限荣耀的未来。别加摩当中讲到要悔改， 离弃异端邪说，得胜的必得着从天来的食物。推雅推拉讲到要持守你们已经有的，只等到主再来那日，得胜的和贯彻始终遵守主吩咐的，主要赐给他权力统治列国。萨迪主要信息是讲到凡得胜的，主必不从生命册删去他们的名字，且要在我父并他的天使面前认他。菲拉铁菲教会讲到因曾在受逼迫时坚守主道，在全人类受煎熬时，主必保守免受这苦。老底家教会的信息是，你不冷也不热，主情愿你或冷或热，主正站在门口，若有人开门他就进去，胜利的可以和主一同坐在主的宝座上。四章到十六章讲到基督和世界的关系，其中四章一节到五章十四节讲到天上的宝座，六章一节到八章五节讲到七印封严的书卷，八章六节到十一章十九节是讲到七个号角，十二章一节到十四章的二节讲到七个人物，十五章一节到十六章的二十一节是讲到愤怒的碗，十七章一节到二十章三节得胜的基督，巴比伦受审判，兽和假先知受审判，撒旦受审判。二十章四节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是讲到永远国度里的基督，当中有提到基督作王一千年，撒旦被歼灭，所有人都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新天新地出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成为神在人间设立的住所，神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永远不再有死亡、忧伤、哭泣和痛苦。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下。
可能呢，有一些朋友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初信的弟兄姊妹呢，是第一次去看或者是去听有关启示录的，所以呢，我们这一回在介绍关键词之前呢，先来呢介绍一下启示文体的特色啊。我们知道呢，圣经当中是有不同的文体，看不同的文章的题材、文学的题材呢，是要有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原来这个启示录啊，这卷书呢就包含着三种的题材啊，分别就是书信、预言和启示文体了啊。那么启示性的题材文章呢，是在主前的两百年到主后的两百年呢很普遍的，大部分是在教会和信徒受到压迫的情况之下写成的。那么启示性的题材的文章呢，会采用很多神怪的幻想作为食物的一个代表啊，不是吃的那些食物哦，而是呢实际的物体的一个代表。那你可能说，哎呀，那像这种以一种幻想作为食物的代表，那不是很像福音书当中的一些象征吗？那不同的就是呢，相对于福音书当中主耶稣基督他所用的那些象征啊、比喻啊，比方说盐啊、鸽子啊、芥菜种啊，这些也是实在的东西，也是实际存在又具体的东西。不同啊，跟这个福音书不同的就是呢，启示录当中用的那些象征啊，是世界上呢没有见过的，像那些怪兽啊，有七个头、十个脚啊，不是呢这个腿啊，是那个头上的那个脚。世界上没有见过这样的怪兽啊。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启示性的题材呢，其实也出现过在旧约的，比方说以西结书里边出现过啦，但以理书里边呢，还有就是撒迦利亚书和以赛亚书当中有一些部分的内容呢，也是属于启示性的题材 啊。所以如果我们去读一读这些书卷呢，对于认识启示录呢也会有一定的帮助的。那当我们呢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概念在脑海里边了，那就是呢启示录基本上是分成三个部分的。那第一个部分呢是约翰他当下所看到的有关主的异象啊，这是第一章呢所写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现在的事情了啊，就是主耶稣呢给七个教会的信了啊，这就是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的那个部分了。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将来的事情了，那就是四章到二十二章的内容了。而且呢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就要留意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不要以为呢前言和结语不重要，前言和结语呢在启示录当中呢是很重要的然后呢第二个要留意的地方就是第二章第三章呢是启示录其他各个章节的一个背景所以呢在读第二章第三章你觉得说诶为什么三章以后那些内容的风格又跟二章三章呢不一样，但是要记住那是二章三章呢是别的章节的一个背景二章三章跟别的启示录的那个内容部分呢章节呢是很相关的这是第二点要注意的。那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启示录当中的所有的事件跟那些的意象不是按照时间的那个顺序出场的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的顺序出场只是表达作者观看到意象然后呢写出来的先后顺序。就比方说你可能你在一个空间当中你先看到桌子后看见椅子然后呢你又看见天花板上呢有灯那不是代表说呢先有桌子出现然后呢椅子又出现第三就是灯出现而是说呢你因为你这个人呢在这那个空间当中那个空间当中一下子其实都出现的不过你因为你那个目光你先看到第一是桌子第二是椅子第三是那个灯所以你就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也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就会比较好一点那么历来呢研究启示录的作品呢都是很多很多的那么这一回呢我就想介绍一下曾思翰的角度因为他呢是从一个建筑学的向度去看启示录的结构和内容我觉得这个有点特别的他呢就比较了启示录当中的象征的描写跟当下罗马时代的建筑设备的那个关联就给人的不少的启发了他呢就用了一种空间的建筑去表达神的同在再去读启示录呢经文是从时间的角度呢去写主掌管时空的大能所以就这样结合起来就表达了主耶稣他是始他也是终他再来施行审判他再来实际上启示录写了主再来的景象而且呢也勾勒出呢这个启示录他的精神和面貌那可能我们过去读启示录都会有两个重点就是当时的那个政治的处境那个政治的处境也有一些学者比方说鲍维军博士鲍欧牧师呢他也会从这种就是当时罗马这个政治的状态还有呢罗马皇帝他的那种独裁他那种要天下的人要拜他像什么什么的时候就对应着这一点呢曾思翰呢就从一个建筑的角度去写但是如果我们看启示录它是那么多的景象出现的时候呢从建筑这个角度去理解也有它的好处那启示录呢不管是在时间上空间上呢都会给我们一种陌生感和距离感那是因为呢那个经文的文字和内容啊用了象征式的写作手法有很多超越现实的描写就给我们呢在视觉上听觉上的很大的刺激所以呢我想如果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呢你把它读出声来哇你会发现呢有很不一样的体验的那么当然了我们现在读起来会觉得莫名其妙特别吃力都不知道约翰在讲什么但其实如果你活在当代特别是又面对着很大的苦难挑战对于整个挣扎求生的教会的这个信仰的群体来讲启示录的信息就给教会弟兄姊妹很大的盼望很大的力量了 那么如果这一回要去挑启示录的关键词从时间的角度来去讲呢，就是主是阿拉法俄梅加这就是时间的向度的一个关键词。如果从空间的角度来讲，这个关键词就是新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如果呢要挑启示录的关键的经段，那么这一次我挑来的经段是比较长的，我就给大伙儿来念一念。挑来的经段就是启示录的21章一节到八节，那里呢是这么讲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那刚才这一段呢，是启示录的21章1节到8节。其实呢，这八节经文你反复的多读几遍，你会发现呢，当中包括了四个很重要的词啊：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在人间，还有就是阿拉法、俄梅加，这就分别出现在21章1节、2节、3节和6节。而这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在人间，还有阿拉法、俄梅加，都是有时间的向度，也有空间的向度。而这八节当中，你再去看，其实是带出启示录的三个重点，要表达的基督论、末世论、教会论。其实这三个方向呢，是我们弟兄姊妹要好好去钻研的，好好的去把握住的。我们教会要好好发展，必须要好好的去认识，要了解耶稣基督，要去认识圣经所向我们启示的有关末世的真理教导是怎样的，还有教会的本质是怎样的。新天新地里边呢，有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呢是代表着神的同在和荣耀。那圣城当中的圣殿是基督住在城里的人民呢谁可以住在里边，谁可以不谁不能够住在里边，这个标准呢不再像旧约那样以种族血统来定而是呢以对主的纯一忠贞而定的。人间的帐幕呢就是神同在的意思，世界终结的时候苦难就会成为过去，主是一开始就有的，也是永存的。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得胜的蒙福，可以享受神的同在，不信的还有那些跟恶道妥协的，就会跟神的国无分了。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我们就发现约翰呢是以高度概括性的语言来去写出耶稣基督的7个我是的宣称的嘛。 啊，我们为什么要提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那约翰又写了约翰一二三书，还有这个启示录嘛，所以他那个写作风格也是一致。他在约翰福音里边写出了耶稣基督七个我是的宣称，包括了六章三十五节的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粮啊，八章十二节、九章五节的他是世界光啊，然后耶稣基督在十章七节讲到他是羊的门啊，然后呢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耶稣基督是好牧人啊，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节说耶稣基督呢是复活生命啊，然后呢十四章的六节说道路真理生命啊，这是耶稣基督。然后呢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一节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呢是真葡萄树啊，这是七个我是哦，在约翰福音当中。哎，而在启示录当中啊，你看见吗？你留意到吗？你听到吗？其实约翰呢他又再一次的写下了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宣称了，他是什么？我估计你可能可以说出来，因为约翰呢三次在启示录当中呢提到复活主。他怎么介绍自己？他介绍自己是始是终。启示录的一章八节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啊。这个阿拉法俄美甲呢其实是希腊的字母啊，头跟尾两个字，阿法欧美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然后呢关于第二次他这么介绍自己是出现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六节啊，那里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初，我是终啊。然后第三次出现呢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三节，那里呢啊也是记载着耶稣基督这样宣告啊，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由于主这种跨越时间的特性，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也要记着经文呢所记录的不是顺着时间的先后顺序而发生哦，而是呢对一种状态的多个角度的多层次的一个描写，而这种描写呢是对立的，特别是对应着当时的那种罗马政府对于教会的压迫。而启示录当中的约翰所描绘的世界是很混乱的，你看哇，君神啊，将领啊，富户啊，就是有钱人啊，还有那些勇士啊，或者是奴隶啊，或者是自主的啊，乱作一团的。但是因着神的同在，神的子民呢就像再次的去出埃及那样，约翰呢他就警示着信徒要忠于神呢。那你看启示录当中呢就说哎呀，很多的怪兽啊，龙啊，海兽啊，地兽啊，其实那是偶像啊。那读启示录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里边又出现一个龙啊，跟我们中国人的那个龙啊就好像有一点怪怪。但是其实如果你就是回复到它原文，它里边那个龙不是我们的这个图腾文化里边那个龙，而是古蛇呀，就是用的那个字啊，它本来想表达那个蛇是那个大蛇呀，是撒旦啊。那其实呢那些是偶像啊，那么我们不应该拜偶像，应该是拜主啊，我们敬拜主啊。然后呢当然了我们用到今天呢就是应该像那些什么金钱啊，房子啊，别人敬拜的对象都不应该是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真正应该敬拜的对象是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与我们同在。那约翰他就是在启示录里边就这样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要去就提醒我们要忠于神，要持守着神子民的身份，要留意教会的使命，好去迎接新的境界，去承受起初起始伊甸的美好秩序和和谐。如果我们要去应用启示录在我们生命现在这样的光景呢，我们一块来去反省这道题目，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活在一种神同在的状况当中？你的生命是不是能够享受到神的同在的那种安息？你是不是认定复活主是你生命的终极立足点和效忠的对象？如果复活主今天问你就像他再来的时候去审判教会的时候不是什么，就是他去评论那些教会的时候，他去看你的生命，你猜他会怎样去 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评估呢？啊，盼望呢启示录可以给我们力量啊，也勉励我们呢好好的去忠于主。